在嘈杂混乱中传递永恒呼唤，在迷失患难里勇担天国重任，在人生道路上陪您负重前行，在真理沃土中与您共同成长。这里是专属于弟兄的信仰园地，您准备好了吗？
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让我们一同踏上旅程，
欢迎收听
《天路难行客》。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今天继续为你播出的是严恩采访施牧师，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怎样的教会才能够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
所以后来施牧师在巴西待了多长时间了？
巴西我真正来说的是98年去，我在墨西哥四年、94年到98年，然后98年七月就到巴西。真正来说我到今天都还没有离开，因为我现在常常还要回去照顾，所以应该有20多年了。
是
在巴西开荒了好几个教会，特别里约热赖奴是我重点，我一定要去。
是，
虽然艰难，最后也在那边建立了一个广东人的教会。
是，而且就是您说1970年你那时候当海员的时候去过，
在75年去过巴西，
一直到98年去的时候都还没有华人教会。
还没有，还没有。
是、
啊、不但没有华人教会，找不到一个华人基督徒。
哇，
当我去的时候找到一个侨领，他说我是基督徒，后来一问原来是半个天主教徒，就是说他连天主教徒的资格都不够。
是
啊，只碰过，因为巴西都是天主教的嘛。他只是有些神父叫过他去教会，大概就是跟神父关系很好，他就觉得自己是半个天主教徒了。到个侨领，接着那个侨领的关系，我们就可以找到一群的中国新移民在巴西的，还有一些老华侨。这样子开始，我们办一些晚会啊等等。带了一些人信主，最后就正式在那边成立一个教会。
是是是。那所以说在巴西感觉其实有很多的事工可以做啊，因为毕竟教会也是从零开始嘛。那为什么施牧师在很多年之后还要去中东呢？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因为呢我在巴西呢是越来越忙，非常忙，有时一个晚上要应付3个小组。
哇，
但是忽然间有一天有一个加拿大来的短宣一个姊妹，她只开玩笑跟我说，她说是不是、啊、假如你去迪拜就好了，因为那一个地方很多中国人，但是没有传道人，
没有传道人，没有教
会。后来我知道有一个从加拿大去的华人牧师，但是往往不够，这里但是有20万中国人，还有很多劳工，要向他们传福音，一个人是不够。他说那边很需要宣教士，很需要牧者像你这么活跃的去。那我一听呢就非常之好像就一定要去。当时我们叫迪拜嘛，来到这里才知道叫迪拜了、但是我们都叫迪拜嘛，我一定要去迪拜。
而且你那时候几岁了？
我那个时候看看啊，我53年出生的，我听见这个消息是06年了，
所以已经50多岁了。
啊、应该53岁了，53。
所以53岁还没有想说，就安定下来吧。53岁还要再去一个新的地方。
当时候总觉得70老80才是老，但想不到今天已经70老80了啊！当时候没想到。53岁觉得还有很多事可以做，于是我就想啊，我决定我要去中东宣教，我要去迪拜宣教。 当然我这么一讲的时候呢，全世界都反对，包括我的差会支持我的教会，我的家人，就是我的女儿啦，啊，包括妻子，他们都不知道什么叫独拜，而且一听见中东瞎了，魂都没了，对吧？因为那些恐怖分子的地方，
对，
都反对。但是我一意孤行，我说一定要来。于是我在2006年10月来一次短宣，那一次短宣就奠定了我一定要来，我决心一定要来。
是，
就算离开差会，就算没人支持，我来这里找一份工作，我都要来宣教。
OK， 哇，
当时是这么坚定的。
哇哇，我觉得我想就是施牧师在这些宣教的故事一定还有很多很多可以分享。
嗯，
但是我觉得说，因为施牧师，你看他从以前在澳门先接触这些移民的孩子，然后后来到了墨西哥的边境，那墨西哥边境呢，甚至还接触一些在监狱里面被关着的中国人。那后来又到了巴西的里约，然后在那边创立教会，然后后来呢又到了迪拜。那我就想要问一下施牧师，您觉得传福音，我想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需要去做的事情，但是往往很多人觉得传福音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所以我想问一下施牧师呢，你有什么建议，就是给一般的弟兄姐妹，我们坐在家里面，我们有一份工作，我们有孩子，或者是说我们平常生活非常非常忙碌，但是我们如何预备自己常常来传福音呢？
好，我先补充一下，我到了巴西里约不是我第一站，第一站是圣保罗，
所
以我现在的基地还是在圣保罗，但里约是我从圣保罗再派短宣队一起去开荒，大概从圣保罗开车要6个多小时
对
去的。好，那我觉得就是有什么可以带动我们有这个热情热心或者有这个动力
对
去做传福音工作呢？我们常常在传福音培训里面会讲到很多的关于比如说耶稣的爱呀，这个是主的大使命啊，好像不做不行，逼着要做啊。那耶稣这么爱你，你为什么不回报主的恩典呢？你看这么多人灭亡，你难道你看不见吗？这些来激励我们一个要传福音的动力，我觉得这个是很对的。但是有没有其他各方面的一些支撑，可以让我们是不是这么受限制的这样子的激励？这是正常的激励，大使命我们一定要走上去，那抢救灵魂是肯定要的事情，对吧？我们想一想，那些人假如不得救的时候他们去哪里，将来哇，想一想都一身汗。
嗯，
神的爱激励也是对，但是我觉得我们人很现实的，我们最现实就先弄好我自己，是吧？有没有饭吃，有没有享受，我家庭好不好等等等等，我都弄不好了，去传福音好像不实际。
对，时间不够啊。
对啊，时间、
工作很忙，
各方面啊，经济啊，
没有时间啊。
但是呢，我觉得是这个是现实的问题。
对。
但是有没有一个支撑我们生命里面自然流露的，是怎么样呢？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教会里面，或者你所在信仰当中，你在成长的过程里面会不会接触很多宣教的信息？
嗯，
或许是有宣教士来传讲这个宣教的需要，还有实际有宣教士现身说法的，他就在那里成为我们的引导。
嗯，
啊，不是说来讲一堂道就走，而是他真正有一段时间能够在劝勉跟我们接触等等，这一些呢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所以我一般我开荒的教会呢，我都称他们为宣教的教会。
是。
因为我一直就将这个宣教的信息非常强力的灌输出去，每一个新开放的教，我就说你记住，你们这个教是宣教师，是差会帮助你们开，是一个宣教的差会，所以你们要回报主的恩典，你们能够得救是因为有宣教士来。
是
像中国没有宣教士去中国，中国人到今天可能还没信主，所以我说你们今天能够蒙恩是神的恩典，但是也是神让一些宣教士来，所以一直灌输这个消息在弟兄姐妹身上，
是
他们就容易潜移默化的。所以在我的宣教侍奉范围里面也出了好几位宣教士，
是
我从前还没有出来做宣教，我在服事教会里面做主日学老师，我那个主日学班里面也差不多有六七位现在已经在做传道人了。
是
是因为当你怎么去教导他们，你会潜移默化将你自己的生命，你自己的思想，你自己的呼召会传递过去。
是
不是靠你的在讲台讲几堂道没用的啊？你要潜移默化这么不断的去。
那我就想要问说，一个教会如何能够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呢？
所以宣教的教会就一定它本身有一个宣教的意向和目标。
嗯，
有些教会有些人到一些教会他已经传统上是很久了在那里啊，已经很古老了。有一些人我举一些例子，比如说纯道卫理公会啦，这些的他们已经有一个系统，
是
有一个 denomination 啊，
对
啊等等，
宗派不同的
宗派浸信会啦，他们的宗派呢是比较要固定好自己的教会系统原则教义等等，这个是好的。
是
因为宣教到底有一个缺点的，有一个缺陷，做宣教他不一定能够让这个牧养做得很地道。
嗯
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缺陷，
就是可能能够广但是不见得能够很深。
对，可以
这样吗？
撒网鱼捞上来了，那这鱼你怎么样子养呢？
是
喂养呢？这个是宣教的教会一个最大的欠缺。所以我到今天开花了十几间教会，但是这十几间教会我都需要一些有牧养恩赐的传道人牧者继续的去承接和去固定好那个教会，然后让那些教会那些弟兄姐妹已经有了一个宣教的心，自然而然他们会有一个开放的精神。所以一般我看过我开放的教会，有时候他们都拼命的继续去开放，
是是，
都有这个精神在那里。
好，那今天的采访暂时为你播送到这里，明天施牧师将会跟我们分享每一位基督徒都有服事的恩赐。感谢你的守候收听，我们下期再见。鼓起勇气相遇。